用姊妹早上好，我们先同心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来称谢你的名。主啊，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主啊，你是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主啊，你说你并不喜爱祭祀。主啊，人的侍奉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你需要的，因为你不需要人来侍奉你。然而你借着这样的侍奉来建立我们跟你的关系，借着这样的侍奉使我们操练敬畏和顺服。主啊，我们更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们是要顺服，是听命胜于献祭的。主啊，我们今天来学习你的话，不是为要增加我们的知识，为要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而照着遵行。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圣经上你自己的心意记在用文字记在圣经里面。主啊，你的话要向我们打开。主啊，你的灵要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边。主啊，并且加添我们的信心，好与我们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今天我们这一个学习的时间，主啊，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一向以来都是帮助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如果有软弱、有失败、有得罪你的地方，主，我们这个时候无论哪一位，主啊，都求你的宝血遮盖。主啊，是我们今天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侍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特别把我们这个网络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眷顾保守，能够顺利畅通。我们再一次愿荣耀归给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这个以西结书。前边呢，我们已经用两次的时间啊，把这个第一个部分的前半部分来看了。那么上一次呢，因为咱们是这个受难节啊，同时呢，我们又要把这个祭司的就职典礼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就回到利未记里边去，来看看当时这个祭司啊，他们要被高立为祭司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他们要献什么样的祭啊，然后要过七天以后再怎么样献祭，这个中间呢要有七天的时间在这个会幕的门口。那么今天咱们看以西结书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就是虽然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但是呢现在神要给他的这个使命是个全新的使命，跟这个传统的祭司不一样。那么这里边呢，有我觉得啊，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以西结他工作的环境不一样了啊。以前的时候有圣殿，现在他已经没有圣殿了，是吧？所以呢，他按照律法的要求，规定啊，他是不可以在没有圣殿的地方来献祭啊，尽传统的祭司的职任啊，他要献祭啊，要到殿里边去烧香啊，要祷告啊，献陈设饼啊，要照顾这个圣殿里边的金灯台啊等等这些的侍奉呢，在这个被掳之地啊都没有办法进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环境不行了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根据当时的子民的需要啊，所以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帮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啊，在耶利米先知的书里边呢说，那是一筐好的无花果，也就是说神要把他对子民的这种希望啊放在这帮人身上了。 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那帮人呢是坏的无花果，也就是说那帮是不可教也的啊，所以那帮是要被废弃的。那么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呢，至少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啊，他们是可以经过训练啊，经过教导，经过这个苦难啊，经过管教，他们是有希望的一批啊，神要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应许之地，那么继续主的工作。因此呢，因为这个需要，所以神就使这位祭司啊，他的侍奉要发生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祭司的职任必须严格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进行。那么这时候祭司职任他的工作内容要发生变化。所以在前边呢，在这个第一章里边啊，一开始就是神的荣耀啊，伟大的荣耀呢，就从耶路撒冷就来到这个被掳之地，那么在那里显现。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祭司职任的内容要改变这件事情，他的权威的依据。也就是说，这个改变啊，不能祭司说哦，我想改变了，这个没有圣殿了，所以我就这样做，不行。那所以所有的工作的权威啊，必须最终来自于神。在我们讲到这个祭司他的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这个利未记里边啊，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啊，因为咱们读了第八章第九章利未记啊，如果你继续开始读，读了第十章啊，你就会开始出现那个祭司啊，当时亚伦的两个儿子啊，一个那他们呢，这个拿达和亚比户啊，他们在神面前献燔火啊，也就是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来侍奉，结果导致的是被击杀的这个后果啊，非常非常的严重。当然了，会幕里边、圣殿里边所有的侍奉啊，都必须按照律法的要求严格的进行。当然这里边说哈，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啊，我跟弟兄姊妹提过，就是圣殿里边所有的会幕里边啊，所有的服饰呢都必须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严格的进行。但是只有一样侍奉呢是例外的，大家还记得是什么侍奉吗？挑战一下大家的记忆，哪一个侍奉是没有律法的规定，也不能按照律法规定进行的？就是唱诗赞美的这个侍奉啊，诗歌赞美的侍奉。这个赞美的侍奉呢，是不能由律法规定了来赞美的，所以赞美必须是甘心的、自愿的、主动的，这个才有意义啊。没有人要把这个赞美的词写好了，让对方照着来读来赞美自己，那个赞美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圣殿里边所有的侍奉啊，都是要与神的救赎计划里边的步骤有关系，所以那个必须严格按照律法进行。但是唯有赞美的侍奉，那是神和人之间爱的互动啊，必须从人的内心的这个情感，爱主的情感里边主动发出来的啊，所以他爱到什么程度他就赞美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圣殿里边的这个服饰是不能够有律法的规定的。那么除此之外啊，所有都按照律法。所以咱们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提到先知以西结，他原本是一个祭司，那么他在外邦人当中啊，因为在他们中间呢，神不能在好像不能说不能吧，就是说神选择了不用像这个呼召 那些祭司们啊，比方说这个阿摩斯祭司啊，他原来的先知，他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啊，他是个修桑树的。那么神差遣他到北国以色列去做先知啊，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或听或不听啊，这是一位先知。那么阿摩斯先知呢，他是从道德来指责北国以色列，这个不用说的啊，你因为你做了坏事你肯定知道的。但是作为以西结不行啊，在这些被掳的外邦人当中呢，神不能用，你比方说这个先知到底是不是从神差来的，那么这就看他说的话有没有效验。但是在被掳的这些人当中呢，不能再有这样的时间了啊，那必须是直接就是一个权威性的进入。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当中，这个权威性的进入无可争议的，那就是来自于祭司啊，他们对祭司的尊重和对祭司的接纳，这个属灵的权威啊，是不需要这个重新赋予他这个，比方说现在这个。教会啊，如果一个教会里边这个或者一个教会系统里边整个牧师系统全部乱啊，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教导了，那么这时候神可能兴起另外一个不是牧师的人啊，不是这个所谓以前的神父这样的人，所谓的神职人员啊，这样的人兴起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来向教会讲话。行不行呢？当然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神还是直接最这个合理的方式啊，最这个被人能够接纳的方式呢，就是使用传统上被接受的神的仆人的身份出来讲话。所以神呢，在被掳的这些犹大人当中，还是使用祭司啊，在被掳时期，两个最伟大的先知都是祭司啊，一个是以西结，一个是这个耶利米啊，这两位呢，都是祭司，所以这个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啊，以祭司的身份。但是做的不是献祭的工作，是另外做先知性的工作，其实是守望啊，做守望者的工作。那么这个呢，是赋予先知的一个新的使命。好，那么神一方面用了他的伟大的见证啊，来说明向被掳的人来见证，一方面谁没有放弃这些被掳的人另外一个方面呢，来向这个以西结赋予新的使命的时候啊，给他这个权威的这个背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在呼召以西结的时候，给予这位祭司和先知啊，祭司和先知他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条件啊？这个然后对他有什么要求？然后他的工作对象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可能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神在呼召，在差遣这位先知啊，我们还是认为啊，他是刚刚到30岁啊，要开始他的祭司的职任。那么神就赋予他一个新的使命，这时候神要差遣这位先知啊，以祭司的身份来差遣这位先知， 使他在被掳的人当中做一个守望者的职分的时候，那么对他是讲了这一段话。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啊，这段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啊？首先弟兄姊妹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啊，我们不需要在这花太多的时间啊，我们这个就看一看神更改了这个祭司的职任，使他成为守望者啊，以一个祭司的身份来做一个守望者，来做一个先知，也就是神的代言人啊，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我在这里呢，慢慢的把经文读给大家听啊，大家一边听啊，一边思考啊。这个在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就宣告说，天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最后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在这句话里边，我顺便说一下啊，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啊。人怎么样能够谦卑呢？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哎呀，我应该谦卑啊，我要学习谦卑啊，啊，有些人就天天就，我要谦卑啊，到哪里都躲这个地方，好像这很谦卑。圣经说，那种谦卑呢，叫自表谦卑。往往那种谦卑变成一种伪君子的虚伪啊。那么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个景象啊，就是一个人要做到真，要活出真正的谦卑，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人常常回到造我们的主的面前。只要我们常常跟他建立关系，这个人必然谦卑。不用说别的啊，就是咱们这些基督徒，这些服侍主的人，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好好的灵修，没有真正好好的常常伏伏在主的面前祷告，跟主建立关系的时候，不自不觉的这个人就开始飘起来，就开始骄傲，就开始狂妄，对吧？所以当人一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圣洁，对吧？这个看见体会神的能力的时候，这个人一个被造的，他不可能在造物的主面前还骄傲。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根本就不是来到的造物的主的面前。所以这个谦卑啊，一看见就伏伏在地了。然后就有一位就对他讲话了。第二章一开始啊，就是说这一位就对他讲话，他对我说啊，这个他就是指的以西结看见的那个异象的里面啊的其中的一位啊，对他讲话了，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然后他在没站起来的时候，在这一位跟他讲话的时候，灵就进到以西结的里面，使他能够站起来啊。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啊，就是一讲话灵就进来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啊，这些放在心里啊。所以不是以西结说哇我要去做什么，不是，是他向我讲话，我伏伏在他的面前，神的荣耀我在这里，伏伏在这里跟我讲话，然后灵进到我里面，灵一进去以后我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放在心里啊。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啊，他就对我说了，说人子啊，我差你啊。所以这里这是一个新的奉差遣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个差很重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就记载主耶稣一直强调一件事，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说子讲的话都是从父那里听来的， 啊，他说一个人啊，若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没有不义。所以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奉差遣的位分，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向谁忠心，知道身上有什么样的使命，知道自己的生命的主业是什么，把这些东西把握住非常重要，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们做了最完美的榜样啊。有些时候神的旨意跟我们自己的怎么说呢，这个心中的追求或者喜好不完全不一样，不是不完全，有时候是相反的啊。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了顺服的榜样，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最后的祷告，他就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听我的，不要按我的意思行，要按你的意思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一位这个在伟大荣耀的显现的里面，他的工作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我差你，这立了关系啊，把这个神和以西结之间的关系立定了啊，一个差和被差的关系啊。然后下面是往你差你往哪里去呢？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啊，往悖逆的国民，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好的那一筐无花果的，表示在这一些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也是悖逆的。弟兄姊妹想想，什么叫悖逆？人为什么会悖逆？悖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大家想一想。我想咱们这个参与的弟兄姊妹当中，大部分都做过父母的人了。那么我们想想，即便就是我们没做过父母，我们小的时候，对吧，我们也悖逆。当我们当了父母亲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悖逆，对吧？这个悖逆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你叫他是往东他就往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你看悖逆产生什么后果，对吧？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啊，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那在我们的服侍曾经的过程里边啊，也有同工悖逆啊，他自己也知道悖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是服侍当中的反叛期啊，为自己的悖逆找借口啊，说我是服侍当中的反叛期啊，所以你说什么东西他都反着听啊，说什么他反着来，他造反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看到啊，神对以色列人的评论说什么呢？他是悖逆的国民啊，说他们是悖逆我的啊，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悖逆我，直到今日。说这众子啊，你看这里还说是子啊，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神还是认他们为儿子的啊，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的。他们或听或不听，括弧里边说他们是悖逆之家，就必知道他们中间有先知了。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或听或不听谁决定？按照某一个
是个人自己决定的
啊，
是自己决定的，是自己决定的。
所以神的叫他或听或不听，这是神首先叫他们都知道，叫他们知道啊，他们中间有先知了，也就是说神的话要临到他们。但是或听或不听是由听的人自己来做选择做决定。这些有一些强预定论者哈，就说他或听或不听也是神的工作啊，神在他心里边放了一个悖逆的灵，所以他就不听了啊，他想听他也听不懂啊。 这个我们不大认同这个东西啊。如果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啊，我说的是一切哦，那里边人就没有责任了，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就不用因着信了，是吧？当然信的条件神给的，可是人在这里边仍然有自己主动选择的责任和义务，你选择什么，是吧？所以这个才传讲才有意义啊！如果就不用传讲了，直接神是全能的神，是吧？这个直接本能的就放在你里边就行了，还传讲那麻烦干什么呢，是吧？所以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和机会，是吧？所以这个呢才会使得审判，使得定罪，使得称义有依据。那所以这里边就说，你或听你或不听，必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子了啊，有先知了。下面说有先知了，就是有了神的代言人啊。说人子啊，虽然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的中间，说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说也不要怕他们啊，总不要怕他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是不要怕他们所说的话啊。也就是说，这些悖逆的人，他们会用话语来顶撞，甚至于来攻击毁谤，说不要怕，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所以作为一个先知奉差遣的人，他只管做托付他的工作，他尽他的力量，忠心准确的，但是他的结果不是做工的人本身能够负起的责任。这个就像经常说的啊，撒种的，浇灌的，但是使它真正生长的是神自己，是吧？当然人在这个里面仍然是他怎么来回应，怎么来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结果不是先知他能够预测或者他能够把握的，他只要尽了他的责任就好了啊。第八节就是说，人子啊，要听我跟你所说的话，这是另外一个了啊。也就是说，你不是随便你心里怎么想的跟他们怎么说啊，说不要像这个悖逆的这个不要悖逆啊，像那个悖逆之家，也就是先知是本身是必须要顺服的。也就是说，我神向先知讲什么，先知就要讲什么，先知不可以随本心自己的意思来传讲。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在这里再跟弟兄姊妹说一个问题啊，强调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教会特别是前些年在墨尔本啊举行的许多的公开的大聚会，当然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教会啊都会发这个海报。海报里边呢，就会介绍这一次特会的讲员。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教会里边写的这些海报的介绍讲员里边，往往大部分都是，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总干事，什么什么博士啊，什么什么博士牧师啊，怎么怎么样。他都有写过多少本书，他这个在哪里有过多少的经验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但是我很少看到在这些广告里边，在这些海报当中介绍讲员的时候说这一位是神忠心的仆人，他是忠心传讲神话语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教会受到世俗的影响啊，所带来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说一位大有能力复兴教会传扬福音的讲员，他是替谁讲话呢？还是他只是表达他自己，他是一个博士，他做过什么的研究，是他自己的知识能力的表达呢？或者他自己的人生经验的见证呢？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信仰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不是哪一个人特别有学问，特别能讲，特别怎么怎么回事，特别有经验啊，不是这个。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先知，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你要听上帝的话，要顺服神的心意，要把神讲的话替你讲出来，对吧？所以你不可以像那个悖逆的人。这悖逆的人是什么？就是不听神的话，凭自己的意思。所以下边就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啊，这是一个做先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神的话要进到你的里面，你才能成为一个替神讲话的人，啊。所以下边呢第九节就说了，我观看见另有一只手啊，这个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了啊，这个活物有翅膀，翅膀底下有手的形状啊，所以这个手伸出来了，然后呢手中拿着一卷书，然后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了，然后内外都写着字啊，然后其上所写的都是什么呢？是哀号、叹息、悲痛的话。那哀号、叹息、悲痛的话，为什么是这样？在咱们今天的，特别是在咱们华人的文化里边啊，流行一个非常很有争议性的一个字，叫什么呢？叫正能量啊，叫正能量。那么这个在西方的文化里边也占有相当的席位。比方说我们在孩子的心理学啊，就教育说我们的孩子啊，你只能跟他说正面的话，不要跟他说负面的话啊。比方说一个孩子在跑，他说你不要跟他说你不要跑，你要跟他说什么？你要跟他说你要慢一点走。就是你要都是正面的话啊，不要说负面的话。其实呢，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个世界的潮流里边有很多很多背后那悖逆之子，使得给机会让撒旦利用他们啊，弄出来这些东西。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十条诫一开始都是说 no no no， 不准不准不准，他不是说有些人说你把正能量讲出来，负的不要讲，好像就是说你要拜真神，拜独一的神，拜你认识真神就可以了，不准拜偶像，这句话不要说啊，你说你拜神就行了，偶像他自然就知道那是偶像，不一定，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上就是就是到了这个咱们现在在讲这个列王记啊，就是北国他们从一开始建国的时候就拜了偶像，但是到了先知以利亚的年代呢，以色列人不是不拜耶和华神了，而是在拜耶和华神的同时也拜偶像。那这样行吗？这不行。所以必须知道什么东西该做，同时也必须知道什么东西不该做。什么东西不能做，而且往往是先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因为不能做的那些东西才是危险的，是吧？才是危险的，先把危险除掉，哪怕你什么都不做都不要紧，但是你不能做错，是吧？然后再把正路告诉你，你不能说你只告诉正路，错路不要告诉他，是吧？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概念。所以圣经里边从来不把负面的东西不讲出来，因为客观现实不是只有正面的，是吧？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了，是吧？好的东西不多了，越来越糟糕了，但是现在的人呢是最反感别人对我们说不是正面的话 啊，说消极的话。所以咱们中国人现在你看这个这些电视啊，这些什么东西都要抗击疫情，我们要战胜，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豪言壮语一大堆，啊，正能量啊，我们要积极，我们要阳光，我们要，哎呀，这个好像都是充满阳光的。在这个耶利米，在这个不是以西结啊，先是看到的景象里边，就是在这个神的灭命的天使要在耶路撒冷实行惩罚啊，有一个腰间带墨盒子的人要在城中行走啊，要在那一些有一些得救的人的头上做个记号，使灭命的人不至于伤害他们，不能靠挨近他们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些人是为城里的罪孽哀哭悲叹，当时神差遣他的使者到索德玛去看看索德玛人是不是败坏了。那么圣经说神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义人，这个义人叫罗德。在圣经里面评论罗德的时候说，他为那里的人的罪啊，他的义心就日日的伤痛。所以他为那些周围的那些人做坏事做恶事，他说哎呀，神啊，怎么会这样啊，不能这样，劝勉他们，苦口婆心。所以那些人说，嘿，这个家伙还想在我们中当中当官呢，对吧？因为他劝他们，引导他们走正路。所以这个书卷里边所写的字似乎给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正能量的东西啊，相反的却是哀号啊，叹息，然后悲痛的话啊，这字字都写的是这些东西。神没有正能量吗？当然，神就是正能量，不是没有正能量，是吧？但是正能量不等于对罪恶、对于错误也是包容鼓励的，不是这样的啊。神是完美的，他是忌邪的，所以咱们中国人还常常说一句话啊，这个有些人就很爽快说，老娘眼里容不进沙子，是吧？一个小沙粒在人的眼里边人就受不了，全身这么大一块肉身上扎一根小刺都受不了，是吧？这个是我们看到人用包容来成了纵容是不行的。好了，我们进入第三章了啊。下面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我所这个所得的，要吃这个书卷，好去这个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家讲话。他这里边的好去对谁谁讲话，所以讲话的条件是什么？啊，是你有多少学问，有多少经验吗？啊，谁没有说，哎呀，以西结啊，我看到你你很聪明啊，你学了很多知识啊，你已经什么先知学校毕业了，你学了你受过什么什么训练，很好，你就按照这个去讲，不是啊，而是要吃书卷啊，然后你才能够去对他们讲话。然后于是呢，以西结就开口了啊，将这个书卷吃进去了，然后这个又对他说了啊，说人子啊，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啊，吃进去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然后就吃了，在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下面第四节就说了，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去，将我这个的话然后对他们去传讲。他说我奉差遣啊，你奉差遣我差你去，不是往那些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里边去。下边说的这句话非常奇怪啊，说不是往那些说话奥秘言语难懂的多国去。如果你到那里去的时候啊，他们的话你听不懂，但是如果我差你往那里去啊，那些人会听从你的。但是你往以色列家里去，以色列却不听啊， 因为他们不听我，不听谁呢？原来以色列全家是恶奸心硬的人。哎，在这里我们就想了，上帝是不是拣选拣错了？对吧？为什么神说往列国去，他们会听？哎，往以色列家去，以色列家不会听？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特别拣选了一些悖逆的人啊？是不是？为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做一点回应？因为咱们讲了45分钟了。
是不是是不是本来以色列人是蒙神的恩典，然后被拣选的人，但是他们把这种拣选当做一种骄傲，但在他们一骄傲的时候，他们就是叫什么额间心硬了，他们就变得心硬了。
为什么拣选了就心硬呢？
就是他们把神对他们的恩典反过来当做是一种骄傲，因为恩典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把这种恩典觉得好像是我比别人强，就好比有时候我们当基督徒当了某个阶段就开始自己骄傲，觉得哎呀，我是基督徒一定是起码我在信主这方面我比别人要强一点，就是有这种骄傲就出来了，我觉得。对，
以色列人自义，就像有些人基督徒也是自义，觉得自己不错了，但实际上是悖逆的。
哎，牧师，你把那个问题再说一遍，是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
啊，不是，就是呢，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microphone 比较有回音啊？我的问题呢就是，稍等一下啊，就是说神跟以西结说了，说我差你往这个以色列当中去啊，这些人是极其悖逆的。他如果我差你往那些就是那些语言深奥难懂的那些外邦人列国当中去呢，他们会听，但是以色列不会听。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心里会想，上帝会不会是拣选以色列人拣选错了？为什么神差遣一个先知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外邦人会听，可是对于以色列却不听，这是怎么回事啊？
而有的骄傲
啊，
以色列人因有神，就像基督徒刚才笨讲的那样，我们因有神而有的那种骄傲，属灵的骄傲。
咱们看这么一个图画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这么个图片。假如说咱们想象了啊，假如这么一个图画啊，这个现在呢，皇上要讲话了啊，跟这个下边呢文武大臣，那么最前排呢站的都是王子。这时候，皇上吩咐或者训责什么东西？大家想一想，敢于起来不听话，敢于起来反抗皇上命令的，可能是哪些人？
这是王子吧？
对，
最被宠的，最被宠的
儿子都宠坏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啊，刚才牧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约拿给尼尼微国传，就是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其实就是说约拿是不听神的话，但是尼尼微人听了就悔改了，所以我就刚才突然脑子里面就想到这个，是就给我们看见啊，就是其实就是在家里面也是，就是你假如有孩子的话啊，你发现那个最爱的那个孩子其实是最悖逆的，
是的
啊。然后其实就是他那个就是从小可能啊，就是得到的爱不那么多的孩子反而特别懂事啊，他反而就是说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跟我们人性有关系，就人的生命啊，就是这种一个倾向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按照本相来，我们其实都是悖逆的。但是呢，往往这个悖逆呢显得更加强烈的时候，是在他领受了，就说这个爱的时候啊，就是说 更多的关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忘乎自己的本性，就忘乎所以，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更加悖逆的这种心理。
是的，所以在这个神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说，地上的万国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地上的万民当中我拣选了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只爱你们。其实神并不是不爱别的啊，但是给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关爱，可是以色列人却特别的悖逆。其实这个原则呢，在我们普世的这个现象当中，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啊。就像刚才师兄姊妹分享啊，就是说在你很多孩子里边，你特别爱哪一个，哪一个就特别反叛啊。所以呢，神不是拣选以色列人拣选错了。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多蒙爱的时候，神给他们有很多的特别的恩典的时候，这些人反而在神的面前特别的悖逆。所以你发现一个小孩啊，他在学校里边很乖，他在外人面前很乖，但是他在最爱他的母亲的面前他就放肆，他甚至他敢打他妈妈啊，他谁都不敢打，他就敢打他妈。这就是因为他在妈妈这里得了比别人更多爱的时候，他就更容易放肆，对吧？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啊，不是他们以色列人比那些外邦人特别不好，而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蒙了特别的慈爱和恩典，所以这些人反而更抗拒神，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人性的认识啊。所以到了第八节呢，就说了，说神要差遣他去啊，这是条件之一啊。这个我们说他去要有什么条件呢？啊，神给他条件之一就是说，使你的脸要硬过他们啊，使你的恶要硬过他们。他说我使你的恶像金刚钻一样硬，那也就是说成为最硬的东西啊，比火石还要硬。当时以色列人用这个火石啊，但我不知道这个火石到底什么石头啊。他们用在那个以色列人古代的时候，他们没有铁器的时候，他们石器啊，用石头，那就是用这种火石，他们可以把它磨的，把这个火石磨的像刀一样，来用它来切东西的啊，是这么坚硬的东西啊。说我要使你的那个脸，使你的颚啊，要这样硬。胜过他们啊！下边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但是你不要怕他们啊！也就是说，你讲了话可能会得罪他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怕会众是牧师的一个传道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很多教会就是怕会众不听，怕得罪了会众啊，所以牧师呢就把这个福音给降低标准啊。为了讨好会众，就听会众的，会众叫讲什么，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而违背了神的福音的原则啊，所以成了表面上在讲福音啊，上天堂啊，怎么怎么，但实际上把里边的内容都给改了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哈。所以在这里说，你不要怕这些人，他不听啊。你要坚定，你的恶要比他们还要硬啊！不要怕啊！那么当然，在这个以西结先知里边没有提这个问题哈、啊，但是在众先知里边，神一定说一句话，说因为我与你同在。其实以西结先知也是一样的啊，我与你同在。所以说不要惊慌，不要怕啊！说他又对我说了啊，说人子啊。我对你说的话啊，一切的话你都要领会，不是某一些话你可以领会，哪一些可以不领会的，而是一切的话都要领会啊。然后要耳中要听闻，然后你往这个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话，告诉他们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位祭司，这位先知啊，神差遣他新的工作的时候，给他有条件。那么这个条件里边，比方说灵进到你的里面啊， 这个，然后比方说你要吃我所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书卷啊，然后神要使他的轭要坚定，要硬过这些会众啊，这个是啊，这些他的做工的条件啊。弟兄姊妹回去，我把这里大纲写下来了啊，弟兄姊妹回去灵修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添进去啊，看一看。那么这个对咱们今天的信仰非常重要，所以你自己要服侍，这是很重要的。谁你看看哪一个牧师，看看哪一个传道人，你服侍的，你在服侍教会里边，你看看他是不是个好的传道人，这些就是我们分析的那个条件啊，标准。然后呢，就看看对他有什么要求啊，对这个先知是有什么要求的啊。这个首先你要去啊，往他们中间去。你必须要往这个中间去，你不可以自己选择你往哪里去往哪里去，而神告诉你往哪里去。工作条件是很辛苦的啊，但是你必须要这样的去。然后呢，这个是条件也是要求，那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啊，有一个勇敢的心啊，然后必须诚实的传讲神对你托付的话啊，这个是对他的要求。然后在对象，工作的对象是谁呢？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明，就是那些极其悖逆的以色列人，是吧？所以那些外邦人身上你不可以去啊，你去这到这里边，那么可能的工作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或听或不听，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听的，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听的啊，所以但是呢，不管他听还是不听，有一个结果是祭司要先知要负起的责任的，那就是他们听见了，对吧？你必须要叫他们准确的听见了，这个是先知工作的必须有这个结果啊。听见了以后，到底他听还是不听，信还是不信，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上一次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啊，这个祭司的就职典礼的仪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看这个先知以西结啊，他的就职典礼的时候，其实跟那个是有一些相似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看啊，这些原则对我们今天的服事有什么样的应用。时间的关系呢，我把这些问题放给大家啊，咱们不一定今天花很多时间再来讨论了。对于第二章呢，上半部分啊，就是这个以西结先知的就职典礼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就是他的就职仪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回来快看一下，这个仪式不是特别重要的了啊。咱们在读了利未记第八章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在律法里边，他们高立一个祭司是个什么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再看一看以西结是个什么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要进入到就是第一大段的这个下一个主要的内容里边了。好，弟兄姊妹，这个一个小时了，大家可能也累了啊，咱们休息十分钟啊，这个到11:10我们再回来。那么至于刚才咱们分享的这些呢，大家也去消化消化啊，在咱们今天的服事里边要怎么样去指导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蛮重要的。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以西结这一位祭司，同时委任了新的使命的这位先知啊，那么他的奉差遣啊，在把他拆出去到以色列家去进一个新的祭司职任的时候啊。他的一些条件啊， 啊，他去的当中什么人啊，对他有什么要求啊，啊，做工可能有什么样的果效啊，等等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咱们今天教会的服事原则是一样的，啊，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谁差遣你，啊，一个人他做事情是不是凭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热情去做了，还是有差遣你的，那么差遣你的条件是什么，啊，对于要求是什么？啊，到哪里去？你服侍的人是什么谁？然后呢，做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果效？啊，这个都对咱们今天啊服侍信仰有非常重要，就是保证咱们信仰正确，这个服侍合神的心意啊，最后产生正确果效的那个条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快快的来看一下啊，这一位祭司的就职典礼，我们从三章十二节开始看啊，说那时灵将我举起来啊，这个呢就是第一，就是从第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这一段差遣的这个话讲完了，那么接下来要有一个过程啊，就是说灵将我举起来，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轰鸣的声音啊。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讲完了话，大家要开始行动了啊。然后说了，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啊。为什么出现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大家想一想啊，这是天上的声音啊，这个从耶和华的荣耀里边啊所显出来的。从他的所在啊所显出的荣耀，这荣耀是什么呢？咱们讲过，一方面是他本身的荣耀，他本身就是荣耀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从他的本性里边发出来，所出来的那个行动所显出荣耀。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荣耀的，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生在马槽里，他一生当中贫穷，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显明了他本性所要表达出来的荣耀。所以现在呢，神的荣耀应该称颂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这么悖逆，神心里那么痛苦，可是神没有放弃。神的荣耀在他的爱中，神的荣耀在他的智慧里面，神的荣耀在他的极大的忍耐啊，他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那然后就看见这个听见啊，这个活物的翅膀相碰的声音啊，那表示神开始行动了啊。然后活物轮子轰鸣的声音啊，他开始行动，那也表示说我们也要开始行动了啊，人也开始行动了。所以呢，灵将我举起啊，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愤啊，就是神的灵在感动一个人呢、啊。啊，让他看见这个需要啊，让他心里边有这份负担啊。这个，然后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大有能力。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曾经对受过他三年半训练、亲自见过他、亲眼见过他从死里复活的门徒，尚且说。你们不可离开耶路撒冷，这话非常重要啊！使徒行传里边，一开始就说你们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你们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但缺乏一个条件，就是圣灵要降下来住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呢，你们要得着能力啊，然后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人。所以在这里也是啊，神吩咐使命，这一切最终还是要灵在他身上要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啊，他们在虽然是跟随主耶稣三年半啊，但是主耶稣也复活升天了，门徒还是把门都关了，害怕犹太人啊，不敢做事情的。神吩咐他们的使命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根本不敢去的，没有胆量的。但是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啊，所以他们被抓、被打、被杀不怕。那、啊、这个，而且他们的智慧能力，都是从上边来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侍奉的那个条件关键的所在啊。今天我们说，哎呀，你不请客吃饭，人怎么会来教会？我们发现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请客吃饭的，因为这就是做工。我们今天教会服事到底是把这个条件建基在我们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神的能力上？当然建立在神的能力上不表示人不尽自己的责任，不是的。但是人在尽自己责任的时候，不是把这个责任建基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建基在神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打仗，胜负谁决定？神决定。但是胜负既然是神决定，那是不是以色列就不要军队了呢？不是的。神叫人尽上自己的责任，但是胜负的最终的归结要在他那里。所以呢，在这里就说啊，这个神的灵在我的身上大有能力啊，然后呢就来到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加勒这个加巴鲁河边啊，然后就他在他们中间呢忧闷而坐了七天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七天啊，实际上就是按照祭司就职的这个时间啊，这位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位先知呢啊，这位祭司啊，他不能在圣殿里边，在耶和华的面前像正常的这个祭司就职的时候在会幕门口啊，后来是在圣殿的门口来安静七天。那么他们这个以西结呢，他是在这个被掳的人当中，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在被掳的人当中啊，然后这个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坐那坐七天啊。当然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咱们不用说坐七天，你坐七个小时试试看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圣经里面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啊，一隔离大家在家里边，其实什么都可以做的啊，只是不能出门啦，或者不能走亲访友了，我们几天都受不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在他们中间忧闷而坐啊七天。那么到十六节，我们就看七天过了以后，然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了，这个跟祭司的就职的情况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七天以后啊，先呼召你，先把你高立了，先怎么样了啊？然后七天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好像一个考试合格啊，一个时间心情都安定好了，然后神进一步才吩咐给他的使命。那么这里就说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了啊，说人子啊，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啊。这个是作为先知这一位祭司啊，他的新的职任，他是以祭司的身份，以先知的方式来做一个守望者啊。也就是说，像今天咱们所说的吹哨人啊，也就是说危险来了啊，他要讲话，他要守望。那么下面就说了啊，这个守望的工作什么呢？说我要啊，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然后替我警戒他们啊，替我警戒他们，这个是守望人的这个责任啊。这种人呢，往往是最不受人欢迎的人啊，最不受人最讨厌的人，就往往就这些人啊。整天在后边跟着你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所以十八节就说了，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中。所以他死啊，不是死在别人手，是死在自己的罪里边了，但是神却说我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啊。所以在这里神就说了，说对恶人说啊，他必要死啊。所以这个 警戒别人的这些人啊，啊，我们做传道人这些人常常是叫人讨厌的啊，说话都是人不爱听的，对吧？就是对着恶人说你必要死，对吧？现在不知道多少先知这个传道人还敢讲啊这样的话，但是这里说啊，你要替我警戒他们啊，这个你若不警戒他们的话，他必然要死，但是呢神要追讨这个守望者的责任啊。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他的罪恶，也不离开他的恶行，他必要死，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下边说脱离的是罪啊，不是责任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警戒别人的人，神差遣他去警戒人的人，如果你不警戒的话，这是犯罪啊。啊，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的基督徒，你不去传福音，不去警戒世人，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要下地狱的。这话当然怎么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讲，我们是在犯罪，因为我们见死不救嘛。大家能反应过来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警戒了他不听，他当然要死啊，但是这个警戒别人的人，所以保罗就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如果甘心我就有奖赏，我不甘心的话责任已经托付我们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啊，你传福音你就甘心乐意的积极的啊，有爱心的去传福音，有奖赏。如果你不甘心，你觉得这个家伙啊我就不想传福音给他，或者你就根本就不传福音的，责任已经托付了。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罪了啊，因为是见死不救的罪。那所以再者，义人何时离开了他的义去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所以义人要小心哦啊，义人不是说我们是信称义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不是。所以神还是在不断的操练，绊脚石就是你看不出来下边有一个东西在绊你，神放的。那为什么神要放？是为要叫你走路的时候要小心。神从来不是让一个人可以放心大胆的不必思考的啊，不是的，神从来都是要叫你谨慎小心。所以一个义人如果他不谨慎小心，他会跌倒的啊。所以下边说不是说他会跌倒，下边说他就必死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难道神是叫义人死的吗？不是的。那么神为什么要把他绊跌呢，叫他死呢？是神让他活。怎么样活啊？是要谨慎小心的活，是吧？谨慎小心你才能活。神这样的操练是为了让他不死，但是如果你不谨慎小心，不是神让你死，是你自己的不谨慎不小心是你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痛恨那些到处不知道深浅的人宣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信息的人啊，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的。如果神人啊在神面前是保持一颗该有的警醒的心，神的救赎是稳定，神不会离弃我们的。可是我们如果用任何的东西把人的警觉的心给解除掉了，我们从来不传讲救恩不稳固的信息，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传讲人要在神面前要谨慎自守的心啊。所以神在这里说了，如果义人转去犯罪，是我把绊脚石放在他面前的，神要绊他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说神不会绊你的，你没有问题的，你是个义人永远得救了，圣经从来不这样说。那说而且他绊跌不是他失败跌倒软弱，而是他必要死，就必死。下边就说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哇，这个话很厉害啊！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他说我要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因他所受的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自己，脱离了罪。那么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神对先知、对祭司以西结他的差遣、他的要求，然后他的使命就讲完了。所以这个使命呢，是在他七天之后来托付给他的啊。前边是原则，后边是使命。那么这一些呢，我们看到啊，是不是虽然这是写在2500-2600年以前的信息，是不是好像感觉到就是写给我们的，就是写给现在的啊？而且先知以西结这个祭司啊，他所面对的问题和生命和挑战和他要服侍的那个状况，是不是跟咱们今天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人性没有变化，自古以来人还是人，不是因为哎呀，现在我们科学发展了，我们怎么人就怎么样进化了？没有进化，这个礼拜我准备在这个周报里边写一篇文章啊，就是小心你的语言，咱们千面基督徒要小心咱们的语言啊。在所有的历史当中发生变化的事情，一定是变化或者退化，不可能有进化。所以进化这个词一定要在基督徒的口中坚决杜绝，因为我们就在替撒旦说话。如果我们一旦说哎，进化了，这个就表示神起初创造，神说神所一切的都甚好，那个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就等于把神起初创造的完美性给否定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在语言里边的撒旦给我们留下的陷阱啊。好啊，这个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个大段落啊，就差不多结束了。现在呢，我们等一下啊，开始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大段落里边啊，第四课啊，就是以西结书里边关于对于耶路撒冷结局来到的宣告。在进入这个第二个大段落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第一大段落啊，我们所传讲的那个精髓。那么一开始交代了年代，那么这个年代呢，就是以西结先知30岁，正好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批人呢，掳去了第5年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5年多的时间啊，6年不达到6年的时间呢，耶路撒冷的这个结局就到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被掳去外邦啊，这个第一批被掳和耶路撒冷灭亡在几乎在中间的这个时刻，神就拣选了先知以西结。那么这个他在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神就赋予这位祭司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使命，他是带着祭司的身份啊传统，然后赋予他新的使命、新的职分。这使命就是替神来警戒这些被掳去的，就是圣经上所说啊，这一批好的无花果是可被再教导的啊，所以神就把这个责任使命交给他了。然后呢，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还有5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耶路撒冷就要灭亡了。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 其实这个定局，这个结局啊，基本上已经定了啊，这个耶路撒冷灭亡的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啊。所以在这里，以西结他并不是说在耶路撒冷劝勉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啊，要悔改。所以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当中服侍的，就是耶利米。耶利米这个时候做什么呢？他开始劝勉犹大人出去投降巴比伦吧，啊，因为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啊，不可能，你这时候悔改也来不及了啊，这个悔改只能救自己啊，在这个先知以西结的信息里边啊，你即便这里边就是有这么回，你已经不可能挽回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国家、民族这个社会的命运已经定啊，这里边你在虔诚的人。啊，就像有这个很有信心的人，也只能救自己啊，你不可能再挽回整个国家，替这个国家来寻求，已经不可能了。其实今天呢，我们常常在为这个时代来祷告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世界末了，这个结局是定的啊。然后呢，世界末了之前的大灾难也是定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是求神啊来免除这些灾难，也不是盼望着我们哎呀明天更美好啊，咱们忍耐过去，这个我们就再去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时候要一个一个的在灾难当中拯救那些可以被拯救的人。所以在这个这个耶路撒冷啊，也还有很快就要结局到来之前的时候，神差遣以西结来宣告这个结局必然到来，同时后边呢就会告诉这些被掳的人为什么这个结局要到来啊，然后结局到来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要把新的盼望带给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啊，要带给，要重新带给他们。好，那么因此神呼召了这位先知啊，这位祭司，在被掳的人当中交代他了这个使命以后，那么第一个信息要传讲的信息，要发出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结局到了啊，所以咱们这个把这个第二个大段落啊，以西结先知书第三章的第二节22节啊，七章的27节，就是七章结束。那么这一个大段落呢，就是用意象啊、预表信息啊的方式呢，来宣告，就是耶路撒冷结局要来了啊，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结局已经定了。然后从第八章往后呢，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结局会来到啊。这里首先宣告结局的到来，在这个结局到来啊，分了三个部分来传讲这个结局啊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一开始第三章22节啊，这个神就说了，你要再一次跟他说啊，灵在他的身上跟他说了，说你起来向他们讲话啊，他们或听或不听，叫他们知道他们中有先知啊，这个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然后接下来呢，给他们两个预象啊，一个呢就是一个耶路撒冷城，要他搬一块砖啊，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要叫他在这个砖的周围围困这个城啊，这个作为一个预象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他把这个胡子啊，让他躺卧啊，担负以色列家的罪孽啊，这个 然后这样躺卧那样躺卧，那么这个呢也作为以色列家的一个预象啊。躺卧一共为北国以色列390年，为南国犹大40年，那么这个呢要一天来顶一年，一共是430天啊，就是390天加40天，那正好是430天。430天就是430年。430年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啊，430年为什么430年呢啊。所以以西结先知啊要往左躺卧390天啊，人要用绳子把它捆起来啊，然后他不能自由。然后呢为犹大往右边躺40天啊，不能自由，然后他这个吃的食物啊要吃的都是很粗的食物了啊，然后给他的水要定量啊，然后这个食物呢要用粪便烤着吃，一开始呢说是用人的粪便，后来神开恩啊，就让他用牛粪来烤着吃。哇，我觉得做一个先知啊真是不容易。那么这个呢神要叫先知给以色列人做一个预象，是我们看到430年，因为一天顶一年啊，就使我们想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提到430这个数字，他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儿，想到什么呢？在座的弟兄姊妹想到什么？430天代表430年，想到什么？
在埃及做奴隶的日子，
做奴隶的日子。
感谢主啊，看来咱们弟兄姊妹还是在圣经上下过功夫的啊，所以呢马上就会想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做过430年的奴隶。所以这里呢也是啊，他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好像做奴隶一样，要回到埃及的状况里边去。所以他们被捆绑啊，先知被捆绑，这是一个预象，就是以色列人不得自由了，没有国家了，没有土地了，对吧？在外邦的压力底下做奴隶一样的，饭不能随便吃了，对吧？而且吃的都是不洁净的，水不能随便喝了啊。这是一个预象，也就是说当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神的子民要重新回到像在埃及一样做奴隶的状况。然后呢当这个结局来临的时候，第五章啊就是三种人的去向啊，所以神让这个以西结啊把他头发把他胡子用个快刀把他刮下来，然后放在天平上平均分成三份，然后一份啊要在城中用火焚烧，然后另外一份呢是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也就是说出去打仗在城里边的那些人啊要像在火中焚烧一样毁灭，然后城外的一帮人呢要用刀剁碎，也就是说在战争的里边他们要被战死，然后将另外的三分之一呢要任风吹去，这个就好像被掳到外邦去的这批人，然后神还要拔刀去追赶，但是被掳到外邦任风吹去的这帮人他们是活着的，但是在城里和城周围的那一批人那是要死掉的，是吧？所以以西结先知他工作的对象是任风吹去的，在这帮人当中来工作的。所以这个呢到了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啊，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怎么启示啊，五章第十一节啊，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个一启示这件事情就不可改变了，这不是立约，立约是互动的，就是有条件的，启示是没有不需要立约的，神自己一启示这个事情是无条件必须做的啊。 说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厌弃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要使你们人数减少啊，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这个时候不是神改变了他的本性，而是审判的日子到了啊，神给人有充分的时间去悔改，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个时候的悔改已经不是悔改了啊，这个只是伏法而已了啊。所以这里说你们的民啊，要三分之一遭瘟疫而死，在你们中间必有饥荒啊。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是因为城里有饥荒啊，人们没有饭吃了，饿得不行了啊，所以这个最后没办法，不能抵挡了啊，所以瘟疫和饥荒，然后呢三分之一必倒在四围的这个必在四围的刀剑底下啊，倒在刀下。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是不是以西结先知当时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的情况和今天普世灭亡到了第四印的时候很相似呢？至少有三样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瘟疫、饥荒和战争。当然在启示录里边还讲了野兽啊，要杀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情况啊。但是第四印打开的时候，灰马一出来，他的名字叫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印是白色的啊，普世宣教的，表示洁净的意思，表示传福音拯救人类，福音代表带到地极。第二印红色的政权出来了，统治世界的啊，这是战争流血夺权啊，把第一印的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么到了第三印是黑色的啊，这个就是金钱统治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忙着赚钱啊，也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了。那么第四印出来是灰色的啊，灰色表示没有颜色的啊，这个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死。所以现在呢钱已经不再重要了，现在什么重要？所以近邻2020年什么最重要？求生最重要。所以这个赵晓啊，这位这个神的仆人，他就说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啊。以前的时候说什么这个改革开放啊，什么这个有创新啊，有什么赚钱啊，成功啊，这些才是硬道理啊。现在那些都不是重要了，现在是活下去才是硬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第四印一打开是死，所以死亡一来到，瘟疫一来到，首先结束了普世的以前的那种热热烘烘的大家都赚钱的那个时代。那个是宣告结束啊，所以现在似乎世界各个国都在宣告说这个将是永久性的改变我们当今世界的格局。那么这个格局主要指的是这个经济格局，对吧？这宣告的第三印的结束，第四印的到来。所以接下来人们要为什么来这个来追求来努力呢？2020年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为保命啊，所以第四印一来就是死亡啊要来到了。所以在圣经里边说啊，这个神要惩罚这个世界和惩罚当时的以色列耶路撒冷是一样的啊，瘟疫、刀剑、饥荒。然后呢这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一呢，说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到四方，并且要拔刀追赶他们。那么这些分散出去的这些人就是先知以西结自己捆绑了啊，这样躺那样躺，吃不洁净的物。那么他们在外邦啊仍然是不自由的， 神要继续的来追讨他们。那么这个呢到了第十三节啊，就是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这个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了安慰啊，在他们中间成就这个事情。说第十三节最后一部分啊，他说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这句话啊，在耶利米先知里边也说了，说虽然这么多的灾难降下来，可是神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而是赐平安的心意。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他们幕后有指望啊，使他们幕后有指望。然后接着往下啊，我们跳过去16节，说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出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且要加增你们，下边说饥荒啊，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第二呢，饥荒和恶兽，诶，这里出现了野兽了啊，和启示录第四章是不是有点像了啊？恶兽到你们那里，叫你们丧子，然后是瘟疫啊和流血的事情盛行在你们中间，最后呢就是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所以这里四样都有了啊，就是饥荒、瘟疫、刀剑、野兽，这里恶兽。所以神自古以来做的事情非常一致啊，非常一贯。所以惩罚当年的以色列人啊，和今天惩罚这个犯罪的世界是一样的。然后到了第六章呢，就宣告了啊，这个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山啊，这个众山来说预言。到了第36章的时候啊，37章又是向以色列众山来发预言。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众山非常重要啊。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众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呢，拜大大小小的偶像啊，所以那个山岭、水沟啊、山谷，都被污染了。所以神要使刀剑临到他们的祭坛偶像啊，然后让那些拜偶像的人要倒在那里。所以拜偶像太可怕了啊！所以当今世界的人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呢？当今最大的偶像是什么？人类的偶像是什么？啊？感谢
财神。
当今世界最大的偶像就是自己。前段时间呢，我又重温了一下，就是红色这个政权统治世界的时候，这个发起的时候呢，人们喜欢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不知道 Lisa 姊妹知不知道啊，这个叫做国际歌，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啊，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啊，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啊，就是借打个落花流水啊，努力们起来起来啊，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看到吗？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啊，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啊，很幸福啊，我们是从这种这首歌里边唱大的哈。所以这是个法国人写的啊，这个作者叫做欧仁包蒂埃啊，这个所以呢他在鼓动，所以这个悖逆上帝的这个运动，就好像启示录里边讲的那个从水上从海上上来的兽啊，这个白色运动的时候，福音传遍世界，这个抵抗福音的也传遍世界 啊，这个无神论、进化论，这都是欧洲人的东西啊。所以现在这个瘟疫在欧洲发展，在美国发展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所以有一位这个传道人啊，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当瘟疫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啊。这个罪，神要追讨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当然，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的苦难。”不一定都是罪孽的追讨，也有可能是像这个约伯一样的苦难啊，神要使他做见证。一切被刀杀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因为倒在自己的罪中，也有可能是殉道者啊，就像这个斯提凡啊，这个被刀杀的，被石头打死的啊，他们是为主做见证而牺牲的。啊，不一定都是死在自己最终，但是凡是死在自己最终的人，神没有使一个人他是无辜的。那拜偶像这件事情啊，咱们中国人以前的时候，什么拜佛啊、拜土地公啊、拜这个各种东西拜啊，但是到了后来呢，我们在红色运动的时候就开始拜人了啊，这是从欧洲发起的人权啊。啊，这个自由啊，解放啊，其实当时他们所说的自由解放，从哪里自由解放啊？就是从上帝的，他们用他们的话说，从宗教神权里边得着自由和解放。啊，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听上帝的，啊，这个不听教会的，啊，我们要听科学家的，啊，我们要听哲学家的，我们要听我们自己的理性，对吧？这个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所谓的左派啊，其实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左派右派，就是顺服上帝的和抵抗上帝啊。这个抵抗上帝的人就树立偶像，人最愿意拜的偶像是谁呢？就是自己。说这些人啊，他们必倒在自己的偶像的周围。然而到了第八节，这里仍然说啊，说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使你们在剩下脱离，有这个剩下脱离刀剑的人。说那些脱离刀剑的人在所被掳的地方，他们要怎么样呢？要纪念我啊，为他们心中啊，这个为他们啊心中何等的伤破啊，是因他们起的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一切可憎的事就厌恶自己，这就是有悔改之心的人了。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些灾祸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并非是空话。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主从第六章一到十四节这个第二个大部分的时候呢，就是神仍然是有把这个人分成两批的，一批拜偶像要甘心，就是不肯悔改的这批人要灭亡，还有一批呢，就是刀剑剩下。这个刀剑是什么刀剑呢？就是神说会吹到外邦之后，哇，仍然要拔刀追赶，对吧？但是在这些刀剑底下呢，有剩下的啊，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厌恶自己的人啊，他们是恨恶因一切可憎的事啊，心中伤破，何等的伤破啊，这种人。而且他们知道神所说是灾难临到人的时候，这些事情绝对不是空话啊。今天人为什么狂妄？人们一直认为地狱是空话，地狱不可怕，地狱有什么了不起，是吧？灾难有什么了不起？灾难总会过去，我们总会战胜灾难的。正能量啊，积极乐观，听起来好像很好啊。其实欺骗啊，撒旦从一开始就是谎言，就是欺骗。然后第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了，说你要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些可憎的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啊。这个然后到了第七章呢，就是宣告那个灭亡的景象是什么的景象啊。所以 这个第七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了，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了。你看不断的重复啊，第五节又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了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啊。这个然后向你兴起，说看了，来到了，来到了，一直说这日子近了，马上就要到了，也就那时候还有大概五六年的时间啊，五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亮黄灯，亮黄灯，亮黄灯啊，好像今天我们说结局到了，结局到，谁还没到对吧，但是马上就要来了啊。那么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啊？这个首先我们看到啊，第十四节这里说这个他们已经吹缴了，预备齐全了，但是没有人出去打仗的啊，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的身上，外有刀剑，内有瘟疫饥荒啊，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仗。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啊，科学再怎么发达，到了瘟疫一来了，全部啊，这个瘟疫还不是最严重的啊，如果真的再严重了的话，你医院也不敢开，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一切科学的东西都用不上了啊。好像今天刚才咱们觉得说，哦，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网络来沟通对吧，万一网络不能用了，没有电了啊，人都不上班了，不敢上班了啊，到了时候网络还有用吗？对吧，人的所夸耀的一切东西还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以色列就是情况，军队都披挂整齐了，没有人出战了，为什么？没有粮食了，是吧？生病了，你还打什么仗啊？然后十九节说，你们把这个他们啊，要把这个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为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金银救不了他们的，是吧？现在银行里有再多钱，是吧？没有粮食吃了，钱有什么用啊？是吧？这个等你生病了，在医院里边的时候啊，你的钱还有什么用啊？所以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他们的肚腹饱满，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金银救不了他们，军队救不了他们。然后呢，第二十节就说，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虽然这个殿建的威严，在他们中间因为制造偶像可憎之物啊，使这殿在他们的眼中看为污秽之物，所以这殿也必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为掠物，交付在地上恨这个恶人啊为掠物啊，他们必亵渎这殿，神必转脸不顾。也就是说宗教也没有用的，如果就是看看欧洲那些华美的教堂吧，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建造那些教堂，这不是主耶稣所吩咐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教堂有用吗？那宗教有用吗？没有用，这些都是虚假的，外表的。所以到了灭亡的时候，景象就是这样。当年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景象是这样，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就把这个第二个大部分呢大概的先啊这样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把它再一步一步的看过去，再详细的分享一下。那么现在我把大纲分享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大纲记录下来，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呢，我们好好的读这些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宣告结局到来，什么原因啊？什么结局？什么状况啊？到了时候是什么方法？神使用了什么方法使这个结局到来的？然后对照咱们今天所面对的实际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咱们选择以西结书啊，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也是很感恩。实际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结局的时候，分析耶路撒冷结局本质，也是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本质。好，我们同心安静低头祷告。
坐在高天上的阿爸父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末世快要来临的日子还能够依然的用网络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查考以西结书，查考你留下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祭司以西结在你灵的感动下改变了他的职分，做你叫他做的工作，传扬他你所让他想传扬的话语，警戒你所派给他们的人，这些子民，这些悖逆的子民，这些悖逆子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悖逆，以前都是活在罪中，但是我们蒙了你的爱，但是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敢自义，我们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这一切都是你爱我们，我们就更加的容易叛逆，所以主啊，但求你继续兴起这样的聚会，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紧紧的抓住你，也让我们的灵能够时常的和你连接在一起，可以和你一起，可以更加的认识你，可以和你有一个更好的感情，更好的连接在一起，在这末世中我们能够坚定自己与你的关系，我们抛开那一切我们所认为可以维持住我们信仰的东西，我们单单知道是一切的恩典是从你而来，如若我们犯罪，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悖逆。主啊，在这末世我们可能有很多每个人有现在不同的困难中，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困难，有些人有那样的困难，但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同在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末后必然有指望。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兴起像张牧师这样忠心传讲你话语的仆人。主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你的话语上得到你的指教，能够把你的话语单单的传出去，把你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那些没有听过的人，能够更加准确的传扬这些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传的话我们就有罪了，我们传的话我们就有指望了，我们就有福气了。主啊，愿你我们也是软弱的人，也愿你能够看顾我们身体上的软弱。主啊，接下来几天希望你能够感动弟兄姐妹，多多的读以西结书的这些经文，把这些话语就像那个先知以西结一样，吃这个书卷，吃这个话语，把你的话语吃得准确，吃得明白。主啊，求你祝福在这个聚会里的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